美中博弈棋局出变数，印度套利进行到底。杰克逊霍尔倒计时，鲍威尔支持九月降息。彭博社，美司法部已调查美联储理事，业主逼城爆竹共，中共埋伏房东税，户子逼近4000，伪装嘅镰刀要现身。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系详细内容。美中角力的棋局今日有变数了。昨日半夜就是中国大陆的中午时间，各大中文网站一条关于印度的消息跳了出来，大家都引述参考消息网的一个报道，讲是俄罗斯消息报网站8月21号报道，印度已经就俄石油问题做出了最终决定。印度驻俄大使库马尔表示，尽管面临美国的压力，新德里仍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库马尔仲讲，印度不会考虑对俄罗斯石油制出禁运。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讲，印度在进行印度式的石油套利，印度购买低价的俄罗斯石油，仍然卖出石化产品，其中很多流向了印度最富有的家族。我们已经对中国实施了很高的关税，现在印度亦将感受到这种压力。尽管关税令到印度的家庭感到压力，但是印度仍然决定要富豪家族继续套利，套利必须进行到底。我们先将目光放在棋盘上。美国财长贝森特之前提到，三维棋局是一个长期博弈的棋盘，肯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看出来趋势的，尤其现在这个棋盘才刚刚开始。印瑞美籍政策分析家坦维拉特纳星期三晚上发表文章说，中俄印逐渐升温，川普的关税令压力亦在升级，在这场全球重置中，新德里正在度成为压力点，因为他对这场重组中的每一方都至关重要。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印度充当俄罗斯石油的全球清算市场，将受禁运的原油转化为高价值出口产品，同时为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资金，这个必须停止。新德里政府现在正在同俄罗斯和中国拉关系，而美国施加的关税将打到印度的痛处，强调如果印度希望被美国当作战略伙伴，那就必须似美国的战略伙伴这样才得。拉特纳指出，印度早已精通自主之道，正在同美国的关系和金砖国家接触间寻求平衡，全世界都看到印度正公开同俄罗斯和中国结盟，当然华盛顿亦看在眼里边。同我们剥花生的观众不同的是，华盛顿正以经济精准回应。几咁精准呢？拉特纳讲，两个战场上的结构性压力，地缘经济和战略压制，美国正在通过两个杠杆要印度做出选择，美国市场准入，彼此间的伙伴关系，而这两个结构性压力和杠杆都聚焦在一件事，俄罗斯就是冻结乌克兰战场，经济上令俄罗斯流血。为什么说是精准呢？不是对印度精准，是对俄罗斯精准。作者说，这个不是老派政治外交，而是带有外科手术逻辑的经济战争，因为俄罗斯还未崩溃，但正在大出血。第二季度俄罗斯的经常账户盈余夸张的下跌了 59% 到73亿美元，45家以上银行被逐出了全球 SWIFT 金融系统，600只影子邮轮舰队挣扎求生。俄罗斯的生命线在哪里？就是印度和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时候，美国加大了施压，谈判冻结和关税来了。因为欧盟加入了制裁，北京的行为被华盛顿死死地盯住，剩下印度现在和莫斯科的命运 连结在一起。如果印度退缩，俄罗斯的现金流就会窒息了。作者认为，现在中俄印还未成为战略联盟，三个国家都在艰难权衡中，这个是战略转向的时刻。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今日同听日，甚至是周末，鲍威尔和杰克逊霍尔会刷屏各大财经网站的头条，不单止是因为这里邻近迷人的美国大提顿国家公园，每年八月都会成为宏观经济世界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家、国际组织和现任美国政府的顶尖经济学家、领先的学术和私营部门经济学家以及记者等等聚会的地方。而今年这里会是鲍威尔美联储任期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杰克逊霍尔演讲，他会在礼拜五早上十点首先发言。每个认为利率和自己有关的人，或者说几乎是每个有钱包的人，都有理由去听关于利率是怎样能够下降的线索。在他演讲之前，市场正在关注他的观点是不是因近期疲软的劳动数据而改变，以及他是否会进一步为九月减息，以及减息幅度打开大门。货币市场目前对25个基点减息的可能性定价为 80%。 Zero Hedge 网站引述华尔街投行的观点写道，鲍威尔将支持九月减息。那华尔街现在是怎样压住鲍威尔这次演讲的态度的呢？高盛预期鲍威尔将修改其7月 FOMC 新闻发布会上的声明，鲍威尔不会明确暗示九月减息，但演讲应向市场表明他很可能支持减息。高盛预计美联储在九月、十一月和十二月连续三次减息，每次25个基点，随后明年再减息两次，利率会将是 3% 到 3.25%。 摩根大通则认为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的发言可能无关紧要，因为美联储对九月减息的决定取决于九月五号非农就业报告和九月十一号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昨日我们提到川普双击美联储，要炒了联储理事库克，今日这个新剧情亦有了进展。彭博社引述司法部表示，可能计划调查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司法部官员艾德马丁敦促联储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将他从理事会中移除。不过报道说鲍威尔没有法律权力解雇库克。今日库克本人亦对媒体的置评做出了回应，他写道，我无意被胁迫辞去职务，作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员，我确实打算认真对待有关我对财务历史的任何问题，因为我正在收集准确的信息以回答任何合法问题并提供事实。今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房产市场，门性崩塌下，居民和商业房地产出现的一些连锁反应。财新网今日的报道说，每年七月是高校毕业季，亦是住房租赁市场的旺季，个人散租房源是租赁市场的主力军，现在却陷入挂牌量激增而租金下跌的困境。 克尔瑞数据显示，七月在55座城市中，有32座城市的个人房源新增挂牌，规模还比上证占比接近六成。其中仅北京一地新增挂牌量就达到了 8.5 万套，还比升幅超过 48%。其余城市的环比升幅都在 10% 以内。在供应飙涨之际，克尔瑞数据显示，从2024年9月起 ,55 个城市房源租金就进入了下行通道。2025年5月和6月 ,55 个城市的房源租金同比下跌均是 3% 以内。七月同比下跌扩大到 3.53%， 其中上海的个人房源租金同比跌得最大，达到 11.8%。 一位我爱家房地产经纪公司员工说，租房租赁市场供大于求，如果房东不降价，房就很难租出去。一部分之前挂牌量够高的房源最后降幅度甚至超过1000元。他说，克尔瑞报告仲讲，受经济大环境影响，房客收到预期降低，房客收入预期降低，价格敏感度提高，租赁市场亦出现了降级消费，多数房东没办法不主动降价，以求房源顺利出租。问题是，做乜嘢突然出现了这么多出租的房源呢？报道讲，个人散租房挂牌量激增和二手房交易萎缩存在一定关联。北京一名房产中介告诉财新，因为房屋迟迟无法成交，一些业主调整方案，选择租售同时进行。什么意思啊？就是中国大陆炒房的房东卖不出去的房，或者成了负资产，于是就另外想办法往外出租，去补一下银行的贷款。结果想不到中共顺手拿出了个房东税埋伏住。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什么呢？中共掹羊毛真是滴水不漏。作为普通人，想在中国大陆赚钱，就是在这里跟中共镰刀争利，最好放弃幻想。尤其现在同样的埋伏可以不同的剧本在另一个资金池等候。哪里呢？中国股市咯，近期3000点的保卫战的笑话仲缭绕在耳边，一眨眼的功夫沪指都快逼近4000了，这个令很多人蠢蠢欲动啊。这个赚钱难，到处挖赚钱机会的中国人瞬间忘记了一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冰川思想副账号今日发表文章说，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历来是一对难兄难弟。股市为什么突然要单飞呢？从2024年9月18号沪指2686点计算，到现在沪指已经上升了 40%。 但是在股市中很反常的是，牛市往往先是投资者巨亏的开始。作者说，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有一次我在电梯里面细声跟朋友聊天，他提到现在赚钱真是难啊。我认真地看着他说，你可以尝试投资股票吗？话音刚落，电梯中的人们好像听到什么，不得不笑话了，哄堂大笑。通常来讲，出于礼貌，我们在电梯里面尽可能避免对陌生人的言论作出反应，除非实在忍不住。投资 A 股听起来恰恰是那个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2007年 A 股再度迎来了牛市，同年6月由信乐团金曲《死了都要爱》改编的《死了都不卖》开始在股民里面疯回，当《死了都不卖》不给我翻倍不痛快的歌声从大江南北的音响中并发，疯狂的音乐掩饰了股灾倒计时的的特性。仅仅四个月后，沪指见历史大顶 6124 点，跟住开启快速下跌，短短一年时间跌了 70%。 原来牛市就是大家集体陷入疯狂，不顾一切地买入，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傅，什么时候卖出才是决定投资最终收益的时候。年轻人总是对父辈的经验不屑一顾，但是至少在投资上，多数年轻人只是在这里重走父辈的老路。就算是 A 股幸运赚了一些钱，看一看境外炒股都要上缴分成境内的那些收入，还能够逃出中共的魔爪吗？财经真相账号礼拜三发文讲，中共近年加税动作频频。第一，明星网红成重点稽查对象；第二，电商税收全面规范化；第三，二手房交易评估价征税堵死漏洞；第四，债券利息恢复征税；第五，社保严征，企业低成本用工时代终结；第六，房租税严查，房东再都匿唔住啦；第七，境外炒股查税；第八，金税四期系统全方位严查死守。睇到呢啲税，再对比川普喺美国各种减税政策，令我突然想明白咗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以前讲过嘅一个词：东升西降。总嘅嚟讲，系中共末年嘅税。以上就是今日嘅财经热点。节目内容唔系投资建议。接落嚟喺美东时嘅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忘记点赞订阅我哋嘅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嘅话题，欢迎你喺评论区留言啦。感谢你嘅支持，再见。